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抱歉，网上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迟了一点点，技术上的问题，请大家都预备个心啦，去敬拜。今天跟大家讲的道，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次的路加福音，记不记得？讲了很多个比喻。咁今日同大家讲呢个比喻咧，系我第六次讲嘅比喻。咁亦系接续咗上一次咧，我哋讲第十五章之后，而家到第十六章。咁下个月我会讲埋最后一次第七个比喻。咁所以咧就好希望大家咧都会睇到啊，今次耶稣藉着唔同嘅比喻向我哋讲啲咩说话。咁啊，让我哋同心嘅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求你藉着主耶稣你的比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去认识你更深，认识我们自己更多，更加将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从话语中我们得着亮光，以致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能够真的实践学习主力教导我们在钱财上面的忠心。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今天很多人不明白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暂时的，总会失去的，大家认不认同啊？包括什么？权力、地位、财富、儿女、亲友，留了一个物业，大家都挺重视的嘛，是吧？甚至不明白人只是托管人，不是真正的拥有者，听得到了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里这样说，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原来人是神的管家来的，受托要管理这个大地，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钱财。哇，钱原来上帝给我们去管理的，不是你的。从一方面来看，其实神拣选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做他的管家，就将他们放在神应许之地之上，受托他们以神的律法、应许、圣约和敬拜去建立神子民的国度，更加成为外邦人认识神的渠道。这个就是神要这班人他的管家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大家都听过大使命，是不是？是向每一个主的门徒发出的大使命。如果不是的时候，我讲了没人跟的嘛，原来向着每一个门徒去发出的，是要让到其他人都成为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应该是认识主的道的，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的道啦，所以我们更加要遵行的。原来耶稣这样的教导，保罗亦有这样的领受而去教导，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他就讲了这句话：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呢就是针对当时那班法利赛人，因为这班法利赛人在私底下议论耶稣，他接待罪人，又跟那班罪人去吃饭。跟着就讲了三个比喻，大家翻翻看圣经的时候就是第十五章了。如果大家现在有圣经的时候，网上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翻定去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在路加福音的，那可以知道我讲的脉络怎样去跳来跳去。打开你的智能电话，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或者十六章的开头。跟住就讲咗三个比喻， 其中一個就是我上次講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可能還有少少印象。隨後耶穌就向著門徒講，今天我跟大家要講這個比喻了，就是不義管家的比喻。這個比喻呢，不是只是對門徒講的，是對著聽那班人講的，包不包括我們啊？我們正在聽嘛，包括我們咯，更加包括呢當時的法利賽人。為什麼要對著這班法利賽人？因為這班法利賽人貪錢咯，第十四節立刻講了，法利賽人貪愛錢財，因為他們貪錢。很奇怪，當我們看回這個不義的管家第一節去到第十三節，剛才主席跟我們一起去讀那段時間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比喻呢，我們真的有點不明白，更加有少少莫名其妙的。為什麼這麼有趣呢？更加不會明白耶穌為什麼去評價，為什麼會說這個評價呢？不過主耶穌，我相信主耶穌說任何的比喻絕對不會是多餘和沒有意義。究竟耶穌想藉著這個比喻帶出什麼訊息給我們這班信耶穌的門徒和你和我呢？那我們就要看看怎樣去研究這段經文了，去看這段經文究竟是怎樣去解釋的。很簡單的，看這段經文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用人物角色呢去解釋去理解這個比喻的意思的。這個比喻呢只有三個人物，哪三個啊？管家、財主，還有呢耶穌解釋這個比喻的耶穌嘛，就是這樣去貫穿整個比喻的。我逐個逐個人物跟大家去研究一下，看看首先看看管家先。管家他浪費主人的錢財，被人告密，跟著就搞到他什麼？炒他魷魚沒得撈，是不是啊？因為在第一、第二節就有講了這件事了。好，跟著他的心就想了，如果被人解僱了之後炒了魷魚，坐地我沒力，乞食我又覺得尷尬，怎麼辦？这个可能真的是事实来的，又或者可能是他的借口，因为在第三、第四节已经讲了，这里就描述了。好了，这个管家去想完了之后，跟着他就做了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决定，他就决定用主人的利益去谋取他自己个人的好处。你就看到了，做了一些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事情。好，相信这个管家做这个方式的时候一定是不義的，是不對的，是不是？為什麼？他是慷慨主人的慨，即是慷慨主人的慨。今天我有少少鼻濛濛，所以大家聽不清楚的時候，你可以好像學生那樣舉下手。又或者呢，其實他是慷慨主人的慨，又或者呢，他將主人一直多收的錢呢，退回給那些負債的人，這樣也挺好，那些債仔就很好，對不對？但其實這段經文跟著再講下去的時候呢，我們現在的基督徒真的有少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說，還有呢為什麼當時耶穌會這樣去回應。如果我們是當時的人，你又是門徒，一定會知道為什麼的，因為有這節聖經。申命記的二十三章第十九節，你借給你弟兄的，無論是錢財是糧食或任何可生利的財物，跟住後面那句話，都不可取利。嗱，咁你就明白曬啦。嗱，呢個就係管家去做嘅嘢，真係不義嘅。好，第二個係邊個啊？財主啦嘛。嗱，我睇段經文咧，我就會發現呢個財主咧唔理嘢嘅。點解啊？因為喺第一二節你就有留意一下喎。他被人告，有人告向他告密，他才知道他的管家是穿去櫃桶底的。那他真的理不理嘢？真的不理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拗头的。当管家知道当财主知道个管家擅自改那个账单的时候呢，选了他的利益，他竟然赞他什么？在第八节赞他聪明。 眼，大家都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反应会，我都觉得为什么奇奇怪怪，为什么会赞他聪明的呢？可能他是不是真的受刺激过度，又或者他真的一个傻的主人来的，蠢人来的，傻的。甚至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有些可能解经家他说，甚至他有没有可能他一直根本容许他的管家做一些违反摩西律法的事，向那些借贷的同胞收利息，现在串了煲了，怎么还可以坚持收利息啊？这样叫做什么？骑虎难行之下，就做出这个这么断然的决定，欣然就容许了那个不义的管家去改个账单，反正都为他赚，即是说赚回什么？可以赚回些我守律法的美誉。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那个管，那个财主都不是，因为他都不理嘢嘅。嗱，呢个就是财主啦。财主是这样的。第三个人物是谁？耶稣。嗱，第三个人物耶稣，他是什么角色噶？呢度？他讲的嘛，这个比喻，他做一个解释的。但是你看看这一节里面，他讲的耶稣解释的。解释什么？他认同这个比喻里面不义管家的聪明。为什么耶稣会认同这个管家聪明的？跟着更加说，今世之子处事比那个光明之子处事更聪明。第八节下面就讲了这件事。刚才我们讲了，比喻里面的管家真是不义的，啱唔啱？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来的。但是他却是把握机会为自己将来打算。所以耶稣就要藉着这个比喻对比着世界之子和光明之子两个做对比。世界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活在世界的人咯。我们的眼光呢，只是看肉眼看得见的事情而已。那这个就叫世界之子了。光明之子呢？光明之子呢是什么？就是认识上帝，亲近上帝耶稣。他的价值观一定是远超过我们所看见的今生的考虑来的。但是今次为什么耶稣会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呢？所以在这里确实是看到他所说的呢，现在耶稣赞这个管家，前者是优胜过后者的。讲了耶稣想讲这个时候，之后耶稣继续会讲第九节、第十节、十二至到十二节和第十三节。大概我略略跟大家，你可以望着圣经大概讲些什么的。第九节耶稣讲什么呢？耶稣其实是举一个例，教导门徒怎样善用钱。今次这个比喻其实主要是讲钱的。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其实后面那句你未必会明白的，永远的住处。但跟着我之后解释那个比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第九节就这样说，善用怎样善用钱。跟着第十节去到第十二节，耶稣呢是以正面教导这班门徒要忠心。第十去到第十二节要忠心，而第十三节呢就要提醒这班门徒，教导他们要专一一位主。 OK， 专一一位主。那十三节就结束了这个比喻了。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比喻究竟的信息想说什么。我给了两个题目，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的，不浪费主所托付的。这个是反面教材来的，如果你看的时候，这个反面教材来的。因为第一节他说嘛，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钱财。 OK， 浪費喎。嗱，記唔記得我喺第十五章講浪子比喻嘅時候咧，都有呢個詞語浪費。浪費呢兩個字咧，其實就十五章同十六章同一個字嚟嘅，係咩意思啊？係話未能正確嘅運用就叫浪費啦。其實你估而家呢個畢業嘅管家係咪浪費啊？又好似唔係喎，佢好醒目喎，啱唔啱啊？耶穌喺呢一度所教導佢哋要點樣忠心喺錢財上邊，所以佢呢個教導咧，同保羅嘅教導同一，即係同出一轍。基督徒保羅嘅教導就話，基督徒係神嘅管家，有責任忠於所託嘅，啱唔啱？因為哥林多前書咁講噶嘛。我哋系咪忠于神所托付俾我哋所有嘅嘢？啱唔啱啊？应该系啦。嗱，保罗讲过嘅说话，所求于管家嘅系要忠心。喺哥林多前书咧，其实保罗系针对紧一班人讲嘅。呢一班人咧，佢系管理教会财政嘅人嚟讲嘅。咁即系话，他们的角色是神的管家，神要要求这班人要对他忠心，所以保罗就讲了这句说话。这个比喻是指向钱财上面的忠心，同样都是讲的，因为这班法利赛人贪钱嘛，所以就跟他讲钱，这样神就托付我们。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钱啊？有人拧头，我不相信你没钱。刚才我忘记了，怎么在你的袋里面都有一蚊的？不过今次我也没有。神一定有些钱在你的袋，无论多少都是有钱的嘛。所以原来神是要教我们要在钱上面要忠心。你在给上帝给你的钱，你会不会放在奉献、慈惠、神的圣功上面？我们是否忠心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钱，抑或我们是只是用在我们个人的享乐上面？我在这里讲，我不是说神不让你们去享劳碌得来的份，我意思就是说，不要只顾自己，又或者不要收埋不用，好怕没晒。 OK？ 记得了，如果我们对上帝所给我们的任何一切东西，我们都不善于听他教导，那我们算不算是忠心？不算。好了，上帝除了给钱之外，我们之外还有给什么我们？恩赐。刚才今早早堂已经有人讲恩赐，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很多东西的，原来上帝给我讲过三个例子。身体，你的身体，你的 body上帝给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洁的，我们有没有爱惜去用，抑或我们放纵去用？我们有没有过于操劳我们的身体？身体是上帝给的。第二个，时间。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这个呢，我相信不只是保罗教导，我们很小的读书的时候都要爱惜光阴。好像什么金啊？串串金啊？我忘记了。是啦，总之要爱惜。那我们有没有呢，真的其实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时间，有多少你是摆给上帝，你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你有多少你是珍惜和上帝相处的机会，抑或我们在我们的所有喜好的上面？其实看你的 timetable 你就知道了，如果你 有习惯写 timetable 你就知道了。讲完了，第二个例子。第三个很到位的，儿女。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未结婚未有儿女，或者你 未 有下一代，但有儿女的弟兄姐妹请你听着。儿女是神托管我们要将它培育成为敬虔的后代。 冇错噶，我哋要花时间花钱去栽培佢成为一个聪明有成就、胜于别人嘅人。但我哋要留意，却系要我哋嘅儿女同神有一个密切不可分嘅关系嘅人。嗱，仲有好多噶，大家去发掘一下你嘅恩赐啊，你身边所拥有嘅一切啊，其实都系上帝嘅。带不走的。值得我们反思的，其实在我们今天里面呢，我们大家都 很开心，因为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来敬拜，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姐妹来敬拜，我们会参与不同敬拜那个服侍的岗位。但请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我们敬拜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敬拜上帝，呈献自己给上帝。我们有没有听清楚上帝在祂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相交的时间？其实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亲密相交的时间来的。千万不要一味得个造字。如果你只是觉得一味得个造字的时候，那算不算叫做忠于主所托付？我相信你如果只是这样的时候，只有一个造字，你所做的全部都是徒然。这个就是反面的教材了，讲了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论大小忠于主所托付的，在第十节去到第十二节，这个正面的，哦，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我很想大家一起读这三节经文。网上弟兄姐妹一起读了，预备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哇，今次我好叻，我冇捋到出嚟。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很想跟大家留意的是我刻拉了黄色的字。什么是最小的事？微不足道、无关重要的事就是最小的事。其实这里耶稣可能有个寓意，是讲地上的财宝。所谓见微知著，即是说我们个人在金钱上面怎样去使用，就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忠心。其实现在非常之好的，我想问一下网上的弟兄或者弟兄，你们有没有网上理财的户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呢，你们一定有个消费派拆的，你用几钱在哪里，几钱在哪里，几钱在哪里，你回去，如果你回去研究一下，那不用你做的，有人跟你做你的财务分析的了，那你已经知道我摆的钱财在哪里了。这个就是小事咯，我们要留意。大事，大事是什么叫大事啊？非常的事，很多的事，意思是指属灵的财宝。有些什么的财宝多过天父给你啊？我相信冇，好多嘅事，好多嘅财宝都系天父嚟嘅。除咗呢个意思之外，仲有另一个可能系指紧教会嘅财政管理嘅第二个意思。嗱，咁你知道大事系咩事咯？属灵嘅财宝，不义之嘅钱财。这里所说，我想说不义的钱财，其实如果说到钱的时候，不是说那些不道德邪恶的钱，是指在世界上的钱。这些所有的钱都属于人去暂时去管理的，人要去善用的。基督徒是要用于在天国的事工上面的，而不是个人利益上面的。我再说一次，上帝不是不让你去享受，但是上帝要我们去忠心，去给我们的。OK? 嗱，咁我想讲下不义啦呢个字。钱咧系会令到人同人之间、夫妇啊、父母同仔女啊、兄弟姊妹之间咧产生争执嘅，因为因财失义，不义就会叫人远离上帝。所以大家小心。在第十二节里面那个别人的东西呢，这里是讲些什么呢？嗱，当我们处理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要忠心，因为不是自己的嘛。OK， 讲个例子大家明白，你有没有帮人家抽个细路？个责任总是大过抽自己的仔女的，是不是？是啊。如果人家的东西你都认为不重，人家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忠心，你自己都不用想了，你自己的东西都不需要， 你都不会，你都可以任意妄为了。留意上帝去教我们，人如果没有目标去堆积金钱，这个是不聪明的做法。我记得一个牧师去讲，钱在你手里不用，不是你的钱，不过要做财主，不要做财奴。为什么？马太福音25章有个比喻是安财干受责任的比喻。那个领受1000的仆人，他将钱埋在地下里面，结果被主人责备又恶又懒。今世的财物是由神托管给我们去管理的，不属于我们的。教会的钱呢，全部是属于上帝神的。我们要为神打理好属他的钱，才是忠心的管家。我们要学习善用钱，不是浪费钱，应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的身上，特别是在帮助人认识上帝。当然有很多的方法啦，其实在坊间里面有很多团体机构都会付出不少的代价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对不对？你都见到了，例如爱心饭盒、食物银行、马会都会做善事啦。一来个名好啲，二来可以宣传下嘛。但是我们基督徒所使用上帝给我们托管的钱呢，是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和认识耶稣的爱，实践基督在地上的爱。知道这个真重点，地上上面我们怎样可以认识耶稣，就是因为我们能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让更多人去看到上帝的爱。听清楚这句说话，主人既是我们效忠的对象，主人也是我们忠心仆人的倚靠。有一个姐妹，她请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工人，这个工人呢，就这个工人姐姐呢，照顾了她十几二十年。姐妹她和那个女儿都很认同呢，这个工人好像亲人一样的。那个姐妹离开了，她的女儿说，我不会解雇这个工人的，我会照顾她，照顾她退休为止。你知道什么叫做忠心仆人的倚靠吗？拉比呢都有些智慧的说话，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犹太人的拉比他有两个说话，我想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真正的财富并不在于他保存有多少，而是付出多少。 OK， 回去慢慢思考一下，如果你需要这个 PowerPoint 我可以 送给你。第二句呢就更加好贴合今天我们今天讲的堂道了。富人帮助穷人在今生，但穷人帮助富人在来世。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如果你听得懂今天我讲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一句了。其实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 我哋点样将神托付俾我哋嘅财宝运用喺圣工同埋福音嘅事工上边？我哋系咪忠心运用时间同埋金钱，忠心履行上帝俾我哋嘅奉献、金钱、时间同埋恩赐？嗱，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如果我哋唔忠心去管理地上所托嘅钱，跟住后边嗰句咧就系，我哋又点样可以领受上帝俾我哋嘅财富呢？因为圣经话好好嘅呢节圣经25:34，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上帝俾我哋系几多啊？倾福俾我哋。你现在拥有的是多少？没得比的。大家有去过教会的洗手间吗？有没有去过？ OK， 有些人今天没去过。OK， 你有没有试过你去完洗手间之后呢？哇，你真的不想去的。但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洗手间真的挺好的？有一个 洗厕所的刷，旁边有一支清洁液的，大家有没有用过？如果你发现个洗手间污糟了，你会不会拿那支清洁液洗干净它，跟着我用完之后给下一手？这些就是小事咯，但同样要忠心。如果我们是出于自私和反正都是公家的乐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可以以基督的谦卑牺牲甘心这样去为耶稣做事？更加你要为他做见证。有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我是做大事的人来的，不拘小节的。是啊，做大事的人是要先从小事学习做得好的。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是耶稣教导门徒怎样忠于管理钱，在上帝的眼里面看为富足正确的事。肯遵守的门徒才是真正忠于主的所托付。听清楚刚才我那句说话很重要的，做上帝眼中看为富足正确的事。大家要想一想，什么是上帝眼中看为富足正确的事？比喻的里面，耶稣要藉着世人做事那个聪明，我相信坐得下来的个个弟兄姊妹你都非常之聪明的。不过你说，牧师我蠢的。OK， 这个另外你自己说的。其实上帝耶稣是想刺激他那班门徒和我们要聪明积极一点，好像这个比喻的管家，他的行为是为了将来来的危机做好打算。他这样的做法我们是不认同的，因为不义嘛。但是他积极把握时机的态度、危机感和聪明，是值得我们每个我们所谓我们拥有真理作主门徒领受大使命的人去反省。所以耶稣不是很厉害，很这样说。跟着他最后呢还要跟我们加多一下，一起读这节圣经，16:13，预备起。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的意思真是钱啊。基督徒既然拣了耶稣为主，就要专一忠心，一心二用是没有好结果的。不要误会主的心意， 不要自己作主张，以为这样就是叫做忠心有智慧。我相信大家没有人可以跟上帝去相比的。忠于主的托付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唯一的使命。忠于主所托的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听从上帝的教导。在上一次我们同门训的弟兄姐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听从上帝的教导，成为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一同唱一首的回应诗